民会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民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民营公司办专刊的一段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明，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1年12月11日。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在一家国营企业的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单位所有上传下达的文字材料。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属于行为散漫，我行我素，不服从管束的那种人，很不讨领导的喜欢。修炼之后，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例子，某市一个辅导站站长到一个工厂去看练法轮大法的学员练得怎么样，那个厂的厂长亲自接见他们，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我决心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所以我也开始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们看在眼里，对我开始器重，提拔我当了部门主任。因为修炼法轮功，我的心性提高了，身体也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同事们看到我忽然变得容光焕发，身体挺拔起来，体力也明显增强，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就有女同事专门跑过来问我，你这阵子用什么补品化妆品了，皮肤这么白净，人也精神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在我刚被提拔不久，中共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喉舌媒体杀气腾腾，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单位压力很大，书记带着副书记找我谈话，说上面的要求扛不过去了，你给写份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吧。我说这不可能，我不会写的，明知道这是对我对单位对全国都好的高德大法，感恩还来不及，我怎么能反而昧着良心说不好。他们一看无法达到目的，就没再说什么。不久单位搞改制，三分之二的人员要下岗失业，他们就趁机安排我停薪留职，失业了我另找工作。机缘巧合，省会一家新创办的教育投资公司录用了我，这是一家拉开架势要干大事的民营公司，但举步维艰。公司老板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但并不相信现实社会有人真能做到真善人，他认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如此黑暗，到处弱肉强食，官府满贪官，民间皆盗贼，恨不能日常生活中都要使用36计，否则不说干不成事，连生存都难。你年富力强的真能放弃名利不争不斗？所以我刚到他的公司不久，他就在大会上讥讽我，当今时代还有人持淡泊名利的修炼状，他的人生如何成功？但是后来他真的认识到了，修炼法轮功的人真能做到淡泊名利。有一次他出国回来，私底下谈到在中领馆前遇到了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说他们的那份善良和虔诚真让人感动，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忍真让人佩服。他说我们公司的人跑项目审批，跟共产党的人打交道，就得学习这种精神。当时公司要创办一份内部报纸，就从外面的报社高薪聘请了三位专业编辑，一位主编，一位文稿编辑，一位美术编辑。我被安排配合他们做内部文稿的采编工作，我全职上班，但工资不足那位每周只来一次的主编的一半。但是报纸仅仅出了一个创刊号，那三个人就都辞职了。在新聘请的专业人员不能到位的情况下，我跟主管说快到出刊日期了，我可以负责出刊。我一个人等于干了四个人的活。老板看了报样点头表示满意，新的报纸出来后内外的反响也很好，于是老板就不再花钱外聘专业编辑，让人事部门给我配备了一名来实习的学生，我们就一期接一期的正常出报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拿的是普通员工的工资，干的是超额的部门主管的工作。很多同事都替我抱不平，我反而很坦然，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师父讲的法理为人处事，这跟别人如何对待我没有关系。不公平的确存在， 但老板可能有他的难处，而我的生活需要这份工作，工资待遇也不是低到不可接受。我继续兢兢业业地干活，没有任何抱怨。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是，它可以让我在中共镇压法轮大法和颠倒黑白的邪恶压力下，做一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而且这位老板对我的想法和做法并不抵触，相反，还给予了我很多支持。比如，由我主持策划和主编的这些报纸，从来不出现任何为中共歌功颂德或向中共讨好献媚的内容。报道内部新闻和有关行业政策、某某领导来视察之类的消息，只是陈述有关事实，字里行间必须与我们真善忍的理念不相抵触。当时，中国大陆的商界、企业界流行所谓的狼性文化，吹从残酷竞争、当狼为荣。我们倡导的却是以善为本，崇尚道德经营和管理理念。每期都有介绍古圣先贤的励志故事和中外精英的高尚追求的文章，以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普世价值的主旨。不用假话、套话，而是真诚地思考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有的理想、追求。这些都得到了老板的支持和赞赏。每期报纸里都有一个类似社评的栏目，发表的都是境界来自道德，道德是力量与智慧之源，术大不过道等这类文章。有一期我写了一篇直接从道理上讲中共所谓唯物辩证法谬误的文章。我在文中说，所谓用全面的、普遍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其实缺少了一个关键维度，就是人的境界高度，以至于令这种貌似真理的认识论失去了操作性而沦为一种装饰品。对此老板也没表示异议，相反，经常在每期新报出来后都有董事会的人跟我开玩笑地说，老板又让我们学习你的文章了。后来我们编辑部从总部搬到了一所公司新建的大学里，增加了编辑部的人手，又从学生中招聘了一些写作爱好者来实习。我们这份报纸的影响力更大了，那时候很多人都愿意来我们编辑部，有投稿的，也有来讨论问题聊天的。我是不隐瞒身份的法轮功学员，话题自然都会说到法轮功真相。发展到后来，每天的午休时间都有人来我们办公室了解法轮功，我就给大家放法轮功的真相光盘。有位同事看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后十分震惊，痛快地退了党。此后的一天，他与女朋友外出，女朋友开车，不料他的女朋友踩刹车时误踩了油门，车子直向河里冲去。神奇的是，车到了河边就停住了。他给我讲了这段经历，我告诉他是因为他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得到了神的保佑。有位新来的招生部同事，过去很相信中共喉舌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从我这里了解了真相后，回家就去找他的一位刚刚考上了公务员的亲戚。这位亲戚考取的单位是专门从事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他力劝亲戚换个工作。这位亲戚明白后找人换了一个单位，后来该人在工作上有很好的发展。一天中午，有位女生抹着眼泪来到了编辑部，她哭诉说，她刚才回宿舍午休，一进门发现同宿舍室友的家人来了，正躺在她的床上，见她回来了，不但不起来打招呼表示歉意，相反两人却冲她吼骂，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别找不自在，滚。她说，真是太欺负人了。我作为法轮功修炼者已经习惯了，第一反应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对方的情绪崩溃肯定是遇到了麻烦的事，作为室友说他会突然变成了个敌人也不合逻辑。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建议他不妨本着善意回去问问室友，你这是怎么了，为何冲我大吼，是否需要我的帮忙。他回去不久又高高兴兴地跑来了，原来是那姐俩闹矛盾急眼了，他是撞枪了。他按我说的做了，姐俩都感动得哭了。通过这件事，他由衷地说法轮大法真好，法轮大法真能使人使社会变好。由于企业内很多人明白了真相，我们编辑部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得到最大福报的还是老板，不仅整个企业升起来一股正气，而且在项目层层受阻，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希望的门忽然打开了，而开门的钥匙就是我们的这份报纸。说起来，这位老板虽然很有想法，很有魄力和能力，但他毕竟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在中国，没有高层官僚、权贵势力在背后支持，想创业做事，尤其想从事像样的大项目，能力再强也难似登天。不说拿下项目的审批手续就需要几十个公章，而且哪一个公章都得金钱打点和利益交换才能给你盖上，仅仅找到送礼的门路就可能让人精疲力尽，倾家荡产。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做这种项目就是异想天开，民间素人想从既得利益者的盆里分一杯羹，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一路碰壁，之所以坚持着不放弃，原因是他已经压上了他的一切，已经没有退路，一次一次地跑政府部门。这天他跑到省教育厅找厅长，厅长和他谈话时，出乎他的意外谈到了公司办的报纸。此前他给这位厅长送过我们的报纸，厅长兴致勃勃地说，啊，我看了你们的报纸，非常难得，与众不同，有一股正气在里面，有想法也很有抱负。什么时候你们准备一下，我拉上主管副省长正式听一次你们的汇报。临走，厅长还要求再送几期报纸给他，他也让副省长看看。老板意识到，在这些官僚中，真正能分辨好坏、有点正气、讲点道德的人还是有，尽管是凤毛麟角，或许连千分之一的比例都不会有，可却让他幸运地遇上了。显然，这也跟老板能识人用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允许公司以传统理念为基础办专刊有关系。此后，公司的经营运作就变得顺利起来。几年下来，他创建的占地数百亩的项目全面落成，并且将那一带的各种地产项目接连带动起来，成为一个繁华的小镇。他从一个捉襟见肘的小公司老板，一跃而成为身家数十亿的富豪。后来，中共国安人员盯上了我。那年秋天的一天，我被国安特务绑架，在市国安局内一个门窗都焊着铁条的房间内，二十几个便衣，三人一组，两人一伙，轮番上阵，对我威胁利诱，说，我们跟踪监视你很长时间了，你干了很多事情，我们都清楚，好好交代吧。我随身携带的计算机里存有各种文件数据，包括大量的法轮功真相文章和资料。他们问我，都是谁写的，从哪里来的？我本着最大的善意，跟他们讲，所有数据都是我辛苦从网上找来的，包括九评共产党等书籍，都是我自己学习研究用的，写得太好了，十分珍贵。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何以那么珍贵。我一五一十地讲，基本讲清了我知道的法轮功真相，共产党从历史到现实所犯下的那些罪恶，这些便衣变成了接力来听真相的了，连续聊了五天。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为中共辩护，只有一个人试图劫难。你们绞开电缆插播电视信号，这不是破坏公共设施罪吗？我说，你听说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吗？救人急啊，要不怎么办呢？在场的警察都乐了。最后一个被他们称为局长的人来了，我和他聊了一下午，他说，跟你聊一天比上三个月党校的收获还大。我说，真能搞明白法轮功是怎么回事，那才算收获大呢。五天后，他们把我送回了家，但他们安排了几个特务进了企业，我依然是他们重点监控的目标。老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企业安全，希望我离开。老板说，这么大的一个事业来之不易，要不算你辞职吧，我愿意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我同意辞职，但说我不需要补偿。我工作的正常报酬已经拿到了，我只对老板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继续保持对法轮大法的正念，在今后的名利场上不要变坏。师父在弘银二大法行颂词中说，法轮大法身未测，成大苍穹造众生，三字真言李白言明，成人之表得后福，官吏之浅明如镜。只要一个人善良尚存，还有正常的理性， 即使很表面浅显地知道法轮功的真相，他都能够获得巨大的福分。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我的这段工作经历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例而已。我由衷地希望人们尽早明白真相，在善恶是非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人善福相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和背法的体会》，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2日。那天父亲同学问我，你总说背法好，你给我说说背法到底怎么好，行吗？我说，行啊，我目前感悟可不少呢。于是我娓娓道来，一是主意识得到增强，能在某些想法出来时一下子就分清是不是真正自己的想法，从而否定那些不好的想法。二是忍耐力得到加强，自我控制能力大大提高了。三是定力得到加强，打坐的时间延长了，情绪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四是包容心得到加强，为别人着想多了。五是思维清晰了，对法理的理解领悟深了。六是身体上的变化大了，面色红润，皮肤细嫩。七是正念强了，慈悲心出来了，能自觉去讲真相救人了。八是去执着心快，不那么难了。以上这些都是我自己在逐句和逐段各背一遍转法轮，以及通读了一遍各地讲法和经文之后的切身体会。我给他说了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婆婆脾气躁，爱与人干仗，这是认识我婆婆的人都知道的。我与婆婆之间自然也会有矛盾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因为回家比较晚了，就赶紧进厨房，给婆婆帮忙做饭。我刚叫了一声婆婆，婆婆侧着身子把一个脏兮兮的锅递给我，让我到外面给刷一刷。我说，不着急，我先放这儿，等会儿吃饱饭，我再与碗一块洗，还可以节约水，节约洗洁精。婆婆黑着脸，也不说什么，又让我去装点米。我刚打开柜子门，因为没看到有别的米，就往出搬一袋还没拆包装的米。婆婆劈手把米夺了过去，伸手指着柜子里面一个小箱子说，那不还有米吗？谁让你拆这袋新的？我不吱声，就到箱子里去装米。婆婆又说，算了，还是我来吧，你去煲点开水来，给我煮菜吧。我转身去外面，拿了装热水的保温瓶进来。这时婆婆竟然眼睛都红了，气急地说，这是我要喝的水，谁让你拿的？你们一个个的就知道欺负我。在婆婆的这一连串的言行面前，我心里有点堵。但就在这一瞬间，我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不能跟婆婆去争去斗。我在心里一边想着我到底哪里错了，一边不解地低声问婆婆，我怎么就欺负你了呢？结果婆婆哇的哭了起来，哭得又伤心又难过，你们就是欺负我。我还是没有吱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默默地配合着婆婆，心里就想，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婆婆干仗。婆婆很快就擦干眼泪不哭了，但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婆婆的表现怎么就像演戏呢？即使守住了心性，我心里还是不解，还有一丝委屈。后来背转法轮书，背到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这句法时， 一下子想起来这件事，才恍然明白，原来婆婆这是在给我承受和转化业力呢。我一下子一点委屈也没有了，在这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我应该感谢婆婆才对。像这样表面上没有理由没有应有的事情，在我和婆婆之间时有发生。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悟到这个法理，但是在背法中悟到了。悟到之后，我和婆婆之间无论发生什么矛盾，都能平静温和地对待婆婆了，几乎不起任何气恨委屈之类这些不好的心了。在和其他亲人之间谈话的时候，互相之间他们有时也会抱怨婆婆的不是或其他人的不是，但我都不说话。其他人问到我的意见时，我就说没事儿，婆婆年纪大了，让让她就过去了。小婶儿也会说，你们不用问她，婆婆骂她生气时用背对着她，她都能好脾气地叫婆婆奶奶。确实是这样的，在矛盾面前我更宽容更能体谅别人了，也能更好地把握自己了。父亲听完我说的话，由衷的点头，认为我心性确实提高了。接着他又问我，你用心学法背法和讲真相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用心学法背法之后，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要讲真相救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以前我觉得我是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现在是我是大法弟子，我就要讲真相救众生，这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于是跟父亲说了另外一件事，他当时也参与其中。事情是这样的，今年中国新年前，我随父亲回老家扫除，一进村门口就遇到了唐婶，她欢喜地向我们问好。我是从小就离开家，对他并不是很熟悉，我当时心里在打鼓，要不要跟他讲真相，他能接受吗？可是瘟疫这么严重，不讲能行吗？他可是我的亲人呐。师父不是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了吗？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于是就开口对他说，婶儿，我想给你一个保平安的护身符呢。唐婶说，啥？我没听明白。我就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护身符来，婶儿，我想把这个护身符送给你，让你保平安。他说，有这样的好东西，好，怎么保平安？我指着护身符上的字给他看，说，你平常有时间就念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你听说过吗？唐婶说，没听说过。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现在在世界上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无数修炼它的人得到了身体的健康，特别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瘟疫中，很多缺医少药的人诚心念着九字真言就得到了身体的康复，可好了。唐婶听了高兴极了，说，这么好，那我也给我女儿一个好吗？我就又给了她一个护身符，她接过来又说，我可以跟我的亲戚朋友们说一说吗？你再给我一些，我寄给他们行吗？我几乎被他的热心感动了，忙说，你真好，有好事总惦记着亲人们，不过我没有带那么多护身符，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你把你的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用笔和纸记下来，带回去也是一样的，只要真信真念就行，就有福报。另外，法轮大法因为被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打压，现在还不好公开谈论和邮寄这些东西。 所以你当面跟亲人们说是最好的。共产党说法轮大法怎么不好，你可千万不要相信，那都是造谣，都是假的。你如果小时候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最好从心里退出来，不要给他站队。唐婶边听边点头，一边急迫地说，我知道了，我没入过团队，你快去跟我四娘一家说说这些吧，让他们也知道。我再一次被他的热心和善心感动了，众生真的都是在急迫地等着大法弟子来救他们啊。后来我和父亲同修在唐婶的指引下，又到他四娘家讲了真相。在讲的过程中，他都急切又开心地盯着我，我每讲一个他都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唐婶的丈夫打电话找他拿钥匙回家拿干活的工具，唐婶趁机让他自己过来拿，并且放下电话又走到我身边告诉了我，让我也给他丈夫讲讲，还告诉我说他时间很紧，又是急性子，还顽固，平时他都说不动他的。刚说着，他丈夫也就是我堂叔到了，果然是一拿过钥匙转身就走。我急忙追过去叫住了他，堂叔，我跟你说两句话。堂叔停住脚步问，什么事？我说，堂叔，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它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你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造谣宣传。堂叔说，我从来都不信共产党。说着抬脚就急匆匆地走了。我回头看着唐婶，唐婶望着我开心地笑，我不禁心里直庆幸，好险啊，如果刚才我正念稍一不足，没有去追唐叔，没有给他讲真相，哪怕只是一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机缘啊。那样的话，唐婶该多失望，我又该多遗憾啊。父亲在这过程中也被带动起来了，也在穿插着与我配合的讲，而且越讲信心越足，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一天回老家，我们一共给十个亲人讲了真相，给其中一些入过团队的退出了团队，没有明确声明退出的也给他们留下了大法美好的一念。就在这一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众生等待得救的急迫心情，感受到了师父在这过程中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也为我后来的讲真相打开了良好的开端，这在我用心学法和背法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父亲同修也开始背转法轮了，才背了几段，他就感慨地与我交流说，女儿，我终于体会到背法为什么那么好了，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最清净、最集中，师父给我们展现的法理就多，而且是系统的给我们展现的。用心学法和背法给我和我父亲的修炼状态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甚至觉得之前真是虚度了许多的修炼光阴，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唯有在今后更加用心学法，精进实修，以报师恩。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读明慧网文章提个醒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日。 明慧网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师父评语，文章发表后，我弟参加网络上某平台的学法和交流的，很少有人从中退出，平台并没有关闭，跟往常一样我行我素，甚至还愈演愈烈。现在他们交流内容，看标题就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什么两种正法，救度与淘汰，什么第一称号等等。早几年他们还搞过什么发正念救乌鸡国主习近平，武汉肺炎爆发后，他们又组织平台上的同修发正念解体瘟疫。师父理性经文发表后，群里的有些同修开始反思，不久所谓悟得高的个别人又谈出自己对师父经文的理解，多数人又认同了，认为师父说的不是他们，他们才是真正慈悲众生的，那样发正念是对的，所以一直持续发正念解体瘟疫，还要归正思灾神等等。他们公然违背师父在精进要旨永远记住中讲的，今后任何人都不得对任何大法各地区的负责人或任何弟子讲的话录音录像，更不能整理文字或传看。而他们把 MP3 和文章公然摆在网上，到处叫学员听看散布自己的言论，真修弟子可以对照法去衡量。那些私下传看的文章不是出自于明慧网，也许曾经投稿明慧网，明慧网拒绝发表的文章，也许根本就没有投稿明慧网。这些人不重视明慧网，甚至有些观点与明慧网相对立，却自己另搞一套，每天让同修花大量的时间听自己的录音，宣讲自己对正法和修炼的认识，认为自己认识的高。有的人到各学法小组拉人参加网上平台，与学法组同修交流时，先拿出一篇明慧网文章读，让同修接着读谁是救度者这类散布自己观点传播自己邪悟的文章。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连师父的话都不听了，对明慧网的多次告诫置若罔闻，却还自认为自己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呢？同修在提个醒一文中指出，从法中知道邪悟的人是旧势力安排的，有的人表面还真是不清楚，认为自己真的有道理，就像脑袋里被旧势力安装了一个方程式，到什么时间就出现啥状态，这种邪悟也是一种升级的状态，一个时期一个样，这种人对不实修的同修会有干扰，对旧人破坏力很大，旧势力安排在他脑中的方程式爆发了，这种人很可悲，不想说的太多，或者说不值得提他。这种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找自己，不向内修，也就是不实修。不要看以前被判过刑，吃过苦，很可能都是为了今天跳出来而做的铺垫。不管以后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或者再出现另一个升级版本的邪物，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迷惑。理性看待问题，法中有答案。几年来深度参与的那些学员把维护那个平台当成了维护法，他们认为他们所悟到的理是高层次的法理，他们的做法才是助师正法最有效的办法，认为他们的理念是从师父正法的角度建立起来的。同修们与他们多次交流没有什么效果，多年来不正确的学法和交流模式渐渐形成一种机制，任何质疑哪怕是来自明慧网和其他同修的冲击，通过他们那种特有的学法和交流方式，最后都能在法中为他们的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从而在偏离法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把反对的声音当作干扰，把质疑的同修剔除，还断用师父的法称为排除干扰，最后留在平台上的基本都是赞同他们恭维他们的人，对平台组织者的言论称赞有加。追随的人也许认为平台上的谁谁谁是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 谁谁曾经是被邪恶判刑迫害很严重的，其实他们有些人曾在监狱、劳教所给邪恶当过帮教，有人虽然做事积极，但长期不理智、不清醒，给自己也给同修造成过磨难和麻烦。师父一再给我们机会，不要以为师父在经文中没有说到自己就忘乎所以，自己最终的位置是自己选择的。在真相大显之前，所有的乱法行为被曝光，给所有参与乱法的人予以悔改的机会，那不是师父对我们无量的慈悲与挽救吗？不要再错过师父给我们改过的机会，结局是自己选择的。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见谅和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退取名莫随意，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1日。一天同修阿姨来我家交流一些事情，当时她递给我一个三退名单，要我帮忙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录入。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名字叫谢谢，觉得很奇怪，就问阿姨。阿姨说，她跟那个世人讲完真相后，劝其三退保平安，对方同意了，并说他姓谢。然后阿姨就说，那给你取个化名叫谢谢，退出谢当组织。阿姨走后，我总觉得这个化名不妥，但毕竟这个众生已经选择了三退，所以我还是试着把名字和其他三退名单一起发给大纪元退党网站，并记下了查询密码。过了几天，我用密码上网查看三退名单是否发表，结果收到了大纪元退党网站同修发来的信息，大概内容如下：您好，此声明名单谢谢不像名字，请问这是声明人本人自己取的，或者本人同意的，还是劝退的人回家后自己取的？三退非常严肃，代人办理三退不仅要本人明确表态同意，名字最好自己取，代取的话要经过本人的同意，此声明的其余名单已另行登记发表，谢谢这个名字待您回复后才能决定如何处理，回复时并请附上此声明的查询密码，以免重复和方便查找。收到大纪元退党网站同修的信息后，我立即予以回复并说明原委，此事才算告一段落。大纪元退党网站负责办理三退的同修，那兢兢业业认真对待每一个三退名单的责任心和态度，让我觉得汗颜。是啊，每一个三退名字背后代表的不仅仅是名字的当事人，更代表着当事人背后的一层天体众生。从讲清真相、劝其三退、现场取名、网上录入，每一步都是不可或缺，同样也都应该是非常严肃和神圣的，所以每一个环节的同修都要认真对待。我们的认真和严谨，既是对众生的负责，也是对下一个环节同修的工作负责，更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在这里想给外出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提几个小小的建议。一，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平时每天能讲退的人数，事先准备一些化名，这样可以尽量避免一份三退名单上出现重名。二，世人明白真相后，可以问问对方姓氏，然后跟对方讲清用真名和化名三退都有效，我们可以善意地问一下他们的意见，而不是强行给对方随便取一个名字。三，如果对方同意用真名或有自己喜欢的化名，那就尊重对方的选择。如果对方说让我们帮忙取，我们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化名，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比如对方年龄、性别、工作性质等，帮其选一个适合的化名，再加上他的姓氏。四、三退名单尽量不要出现多次转交。拿到三退名单的同修，一定要第一时间校对上面的名字，这样遇到字迹潦草的名字，或者是不符合常规的名字，可以当时就跟同修询问清楚，避免在上网录入的时候出现连蒙带猜的情况，这样也是很不负责任、很不严谨的做法。五、名单上网发送后，要在电脑上存留底稿和查询密码，直到后期通过查询密码确认名单发表无误后，方可删除。时间紧，救人急，可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我们每一个同修都能在自己负责的这个环节认真细致一点，本着减轻下一个环节同修工作负担这样一种为他的想法，这样或许可以减少一些无用功和无效沟通，三退人数效率或许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其实这也是我们个人修炼状态提高、整体配合、相互融洽的一种体现。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